弟兄们，我们现在来到第七篇，你可以看见篇题是父主的恶，就是父的旨意。我们还在说到神的旨意，父主的恶就是要把父的旨意接受，他的旨意且跟他学，好使我们的魂里得安息。我会读这个第一大点。第一大点，主这么说，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，请要跟我学，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是很美好的话，父的旨意主说是容易的，要执行父旨意的工作，也就是他的担子乃是轻省的。有的时候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哦，这个工作很难，这个是非常艰难，但主却说，你如果是以负他的轭是容易的，当你觉得不容易的时候，你就要转了，你就知道说你在负一个错误的轭。所以他的执行父旨意的工作也是轻省的，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种轻省的感觉，那再一次说，我们就需要转向主，跟主说，主啊，愿你的负担成为我的负担。所以这是非常实际的一件事。但在这篇信息的开头，我要这么说，我们这里说的安息，这是一个很圣经中一个很大的字。当我们主说到安息，当神说到安息，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里，那里是说到，就是说到神经纶的目标。神经纶的目标，我们可以这么说，你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说，但我们可以这么说，神经纶的目标就是安息，安息。那我们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们后面会看见。我们知道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，神说，这个三一神开了一个会议，他们说，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，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各式各样的造物。所以这里就有形象还有管理，形象和管理。你这里有一个人是带着神的形象的，又带着神的管制权的。然后你在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后面纲要也会说到，但是我在开头的话想要先提到，让我们好看见一幅大的图画。在创世纪第二节说到，第七日神造作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造作的工，安息了，安息了。然后第三节，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将其分别为圣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和造作的工，就安息了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要再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点，这个安息是一个极大的事。为什么神要安息呢？为什么是在第七日安息呢？他在第七日安息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他渴望得到的，他已经得到了他渴望得到的，他神渴望得到的，就是要神，要人要彰显他，并且代表他，要人彰显他并代表他。所以他造人是按着他的形象，为着彰显他，给人管制权是为了叫人能够代表他，所以他要人是被他充满才来彰显他，他要人也被他充满，把他活出来，来与他一同作王，与他同作王。所以神要人彰显他，神要人与他一同作王，借着他，凭着他来管制一切，胜过死亡、肉体、撒旦一切消极的事。所以我们说过，神的目的就是要叫人彰显他，来代表他。 那当在地上有这么样一个光景，有人彰显神并且可以代表神的时候，在那样的一个光景上，就对神来说是一个安息。所以当然这是一件团体的事，但是呢，这个团体的彰显，团体基督的彰显，对团体的代表基督，都是必须我们每一位个人的经历要集合在一起才行。所以我们每一位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，我们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个人的渴慕，要个人的渴慕，要彰显基督。我们不愿彰显自己，我们盼望一切事都是为着他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彰显。所以我们盼望按罗马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到，我们盼望是在生命中作王的人。那个经节告诉我们，那里很多，但我只是提一部分。那里说我们是领受了洋溢之恩，并借着领受洋溢之恩，我们就能够在生命中作王，自然而然的在生命中作王，在他的生命中作王。恩典就是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座，成为我们的享受。所以当我们接受了这个洋溢之恩，就是神做我们的享受，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能在生命中作王。那这个安息日还有另一方面我要提到的，那就是保罗在希伯来书他也讲到这个安息日，讲到这个安息，在第四章第九节他就说到那个安息日，他说这样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，为神的子民存留，为神的子民存留。这个安息呢，我们可以说这个安息日的安息，你如果回到生命记十二章第九节，那个安息日呢就是美地，就是美地。生命记十二章九节说，直到如今你们还没有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，所给你的产业。所以这个安息呢就是这个美地，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，作为包罗万有的灵，以这个美地来预表的这个安息，这个享受。所以我们要进入基督里，作为这个美地，包罗万有的美地，这就是我们的安息。每天我们都要享受它，作为这个美地的丰富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，在这个圣殿，在美地上建立的圣殿，乃是对于一个进入美地后的一个终极的目标，是神的目标，就是要建造这个圣殿，在美地上建造圣殿。所以我们从圣经里，我们看王上第八章，神的圣殿，有了这个圣殿，神就能得彰显，这是第一件事。有了圣殿呢，神也就能有他的代表，能够有他的国，有他的行政，有他的管理。所以这个圣殿呢就有这两方面，就有神经纶的这两面。当神被彰显出来，被代表出来的时候，他就有了满足，他就神跟人都能够有满足，这就是真实的安息。弟兄们，这是从一个注解里出来的，希伯来书四章八节，希伯来书四章八节的一个注解，他是这么说，我想读给你听，因为这个注解太好了，我们盼望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鸟瞰的眼光。他说基督对我们就是一个安息，是在三个阶段的，分成三个阶段。第一是在我们今天所要提到的，我先说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在这个第一个阶段的安息。这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召会时代，在召会时代，他这位属天的基督歇了一切的功，坐在诸天之上神的右边，现今在我们的灵里，是我们的安息，是在我们灵里的安息。这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三十节所说的，我们刚才也读到了。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安息，这是在召会时代中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纲要会专注来看这件事，因为你如果不享受基督做你的安息的话呢， 你就不能在召会时代里成为得胜者，就不能作为他的彰显，做他的代表，神就得不到在勇士里他所要的。那第二阶段呢？第二阶段的安息，基督做我们的安息，是在千年国里，这是在千年国里，撒旦从地上除去之后，基督连同国度将是得胜圣徒更完满的安息。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，有份于并享受他的安息。一同作王，有份并与享受他的安息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主为什么把我们带到他的恢复里，就是为了这个。我们要祷告，主啊，把我们做成你的得胜者，把我们做成你得胜心腹的一部分，要叫我们能够与你一同作王一千年，能够享受你做我的安息，与所有的得胜圣徒作为你心腹的组成分子。要这么做呢，我们就必须每天享受基督，在这个时代享受基督中的安息。那我们再看第三个阶段，第三个阶段是在新天新地里，所有的仇敌包括最后的仇敌死都被基督征服之后，他基督这位全胜者将是神所有属民最完满的安息，直到永远。所以这让我们看见呢，这个神经轮的目标最终就是基督做我们的安息。在这个三个阶段里，在召会时代，在千年国里，还有在新天新地里，在作为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着重来看的是在召会时代里的。我们再说，因为我们如果不经历享受基督在这个时代里作为我们的安息，那我们就会错过要来时代的这个千年国里的安息，就会错过这个婚宴里的安息。好，弟兄们，我想再提三个经文，三段经文。这其中一段是在你的纲要里的，这是应用，这可以应用在我们享受基督作为安息每日享受的这件事上。在以赛亚书13章，以赛亚书13章，他这里说这圣者他要给你安息，叫你得救，在安息里做你的能力。所以我们要这么祷告，主啊，我愿转向你，我愿全人转向你，在我的灵里，我的魂，我的心，我的全人都要转向你，我愿全人转向你。主啊，今天我也要经历你做我的安息，叫我的心思全心转向你，借着享受你做我们的安息。这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，你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全然的救恩。这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你们。好，第二点呢，是我们每天要享受他做我们的安平静。这个境界说，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于平静信靠。所以基督必须做我们灵里的平静。可能我们的周围发生了许多的事，但我们要承认，很多时候这个周遭各式各样的事物就叫我们分心了，叫我们心受搅扰了，我们就没有平静了，我们就里面很受搅扰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基督是我们灵里的平静。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到基督可以做我们的平静。但尼弟兄也给了一个例子，他说这个台风眼，台风可能很强劲的在那里吹扫，但是你进到这个台风眼中，就是非常的平静安宁。我感谢主，我从来没有这种经历，但是呢，你这是一个图画，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可能就像在一个台风中，暴风在那里刮吹。特别是你有弟兄们，你们都有各式各样的责任，你们要必须进到你灵中的那种平静里，我也必须要进到这个平静里才有办法。当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平静， 我们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信靠。你不要想说你可以信你自己，信靠你自己，你要以基督来凭基督来信靠神，以基督的人性来信靠神。所以我们必须有他，以他做我们的凭证，做我们的信靠，如此一来我们就有他做我们的能力。所以我会推荐这个经节来你们要导读，要导读这个经节。然后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讲到马大和玛利亚在那里，主就来到他们那里，就在第十章39节那里，玛利亚是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话。玛利亚是坐在脚前听他的话。弟兄们，里面有个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愿坐在你的脚前听你的话。我们如果是有这种态度的话，在每一个聚会里都有这种态度的话，那主呢就会非常的祝福我们，我们就会在他的说话底下，我们就能听见他的话，就能被他的来充满。不止如此，我们如果要侍奉主，我们也必须要首先要先听他的话，因为只有借着他的话，他把他的负担传输到我们里面，并且叫我们有他的方向，叫我们知道怎么侍奉，该如何侍奉。所以这里呢，但是马大说他是侍候的事多，第10章第40节各方忙乱。他不是说他的侍奉是错的，我们都需要侍奉，我们弟兄们主的怜悯，我们都有很多侍奉的责任，我们是这是一个特权，但是我们不该像马大这样是各方忙乱。我们需要侍奉，但我们不该各方忙乱。马大就进前来说，主啊，哦，我妹妹留下我独自一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同我做她分内该做的事。换句话说，马大他盼望玛利亚不要坐在主脚前，要起来，不要去听主的话，要到厨房里来帮助他。但主怎么说？主回答他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名字放在这里。他说，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。这是很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教会生活里的，我们很可能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在那里非常繁忙，在那里服侍，所以我们没有进到我们那个里面的安宁安静的灵里，我们没有这个里面的这种平静，没有那种听见这个圣灵对众教会的说话，没有主的引领，没有圣灵在这里里面对我们有传输他的负担，我们没有这一些，我们就非常思虑烦恼，我们就非常烦恼，这是非常可能的。我们可能在侍奉中却忽略了我们的灵，甚至在我们的侍奉中都变成非常烦恼，非常忧虑，忧虑许多的事，被许多事烦恼。但我很喜欢主对他说的，主继续说42节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美好的份，是不能从他夺去的。那这一件是什么呢？严格来说，在这个经节里，我们可以说这一件事呢，就是基督自己。你不要被任何事来分心，不要从任何事叫任何事叫你分心，你要集中注意在神的经纶，就是基督作为灵在我们的灵里，他是那唯一的一件事，是我们不能从他身上被分心岔出去。我们要注意这件事，就是基督自己作为包罗万有的赐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灵里。然后这里说，玛利亚已经拣选那美好的份，基督就是那美好的份，坐在他脚前听他的话就是那美好的份。这是我们侍奉的前提，这是美好的份。我们都知道神才是好的，只有神才是美好的，所以这个美好的就是基督作为神，我们要坐在他脚前听他的话，借此他把他的负担传输到我们里面，叫我们可以侍奉他，不是凭着自己，不是在自己里面，乃是在我们的灵里来侍奉神。 这是按着罗马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要在灵里凭着神借着神在神里来侍奉神，这个我们在纲要里也会看见。当然我们每一位 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腓立比书四章六章到七六节到七节，四章六节到七节，这些在这经节是非常意义重大的。他说应当义无挂虑，就是说不要担心，换句话说不要担心，如果有人很担心你说不要担心，你对他说不要担心，这个是没有，对他是没用的。我很相信主还继续说，他不光说义无挂虑，他还说要凡事，只要凡事，这个凡事是很大的一个词，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所以所有临到我们的事，那些有困扰问题各样的难处，就是我们无法突破的这些处理的这些事，我们都需要把它交托给主。我们要对主说，我们要一个诚实的心，把全人向他完全敞开，对他有个完全敞开的谈话对话，在每一件事上都要如此。我们这么做呢，乃是借着祷告和祈求，并且这个祈求是专特的，然后还要带着感谢，然后这里说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我们知道这里注解说这个告诉神，这里呢有一个这个介系词，就是说要向前的一个动作，表示一个向神那里去的一个动作。我们要向神那里去，当我们向神那里去，他就会向我们这里来，我们往神那里去，在灵里他也就在我们灵里来到我们这里，变成我们的平安。所以下面一节说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，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唯一能够有在有神的平安的路呢，我们当然基督自己就是神的平安，那唯一呢能够得着这个平安的路呢，就是在每一件事上，我们遇到的任何事，我们都要把它交托给主，一件一件的交托给他。我们要与他说话，任何搅扰我们的事都要向他说，我们所无法处理都要告诉他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个人的时间？因为你在个人时间里，你只有在个人时间里才有办法讲这么多的话，要不然你就时间不够了。我们需要个人的时间，就像第五篇讲的，说到我们要除去我们那个心里的那个动脉里面的一切的这些阻塞，心思情感意志里的阻塞，要把它除去。所以这是这篇信息的一个背景，我盼望我们都能看见这个安息日呢，就是神经纶的目标。当神得了彰显，当神被人代表，他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三节，你知道他每一个创造的事物，在每一个创造的事物之后，神都说那是好的，是好的，他都说是好的好的好的。但是到了造人以后，他就说甚好，31节1章31节。所以当神说是甚好，非常好，那就真的是非常好，真的是甚好，这是叫神真正喜乐的事。我们知道在新约里，神盼望被我们要磨成基督的形象来彰显他，神盼望我们在生命中作王，这是按着罗马书5章17节来代表他，来带有他的权柄，他君王的职分。当我们得着这个，神就能安息了。我们会看见神是先工作他才安息，他在第七日安息。但很惊人的是，我们刚要会说到，但神的第七日乃是人的第一日，所以神是先工作再安息，但人呢是先安息才工作。我们不该说，我们不该这个自以为是神，把神的这个他的原则应用在我们身上。他是先工作才安息，我们是先安息才工作。这个安息呢，就含是我刚刚所说的一切的事。在这里有个经节，在出埃及记31章第17节，这说在这第七日 神这么说，主他是告诉我们，主神是当时是怎么感觉的，第七日怎么感觉。他说在第七日呢，他就得了安息了，这是出埃及记31章17节，他就得了便安息舒畅，安息舒畅，31章17节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日。所以我们的第一日呢，我们就进到了神的安息和神的舒畅，舒畅。所以我们摸任何神的侍奉的事之前，我们都要先进入神的安息，先享受他，先以他为满足，先被他充满，作为我们完满的平安和满足。那这样呢，当我们去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是在自己或凭着自己来侍奉，我们就是以那个我们所享受被充满的那个神做我们的安息平安的神，凭他来侍奉。所以我们的做工是与他同工，是凭着他，与他一同在他里面，并且是完全依靠他，借此来侍奉。好，我们下来，我们来看纲要。第一大点我已经读过了，我们来看第一重点。这里劳苦不仅是指为了遵守律法诫命和宗教规条而努力的劳苦，也是指为了工作成功而奋斗的劳苦。凡这样劳苦的，总是担重担的，担重担的，这是可能的。主可能给我们托付我们一件事，在身体里有某些有个功用，某一份责任，他要成全我们做执事的工作，能够做那些有恩赐的人，不是按着他们的度量，但是按着他们的功用，是有同样的功用。这是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所说的。但很多时候呢，当我们在做工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你努力的奋斗的想要成功，我们都想要成功，我们都想要成功。但当我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，我们在那里努力奋斗要成功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劳苦担重担的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，但我们不愿是在这种，我们是在一种劳苦担重担的情形下来侍奉。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，他渴望我们享受他，享受他，这是我们第一件事该做的。那我们应该每天要奉献我们自己来享受基督，享受主，这样我们的侍奉才会从这个享受里涌流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重点。第二重点这么说，主颂扬父，承认父的道路，并宣告神圣的经纶之后，便呼召这样的人到他这里来得安息。换句话说，就是那些在的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他就呼召他们来得安息。马太福音11章25节到27节是在这之前，我们读了第28到30节，但25节是这么说的。他给我们25到27节，让我们看见这里的背景。25节说，我想把这个经节在那时，25节说那时。那你在读那之前是怎么样呢？你看见的是那里那些大城市啊，以色列的大城市都拒绝了他，你可以想象吗？这是神啊，他造了这些人啊，但他们却拒绝了他。那你会怎么感觉呢？如果你今天去传福音，你到了3个大城市，每一个城市都拒绝了你，但那个时候，在那时你会怎么做呢？那主是这么做，主说在那时，耶稣回答说，就耶稣回答说，他在回答谁呢？他没有说他是回答谁，就有人在那里一直跟他交通，有人一直在那里跟他，甚至在问他问题，所以耶稣就回答那个人。那是他是谁在跟他交通呢？他是在跟父神，跟父神交通。所以这里说耶稣回答说，这个里有个注解你们应该去读，耶稣回答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颂扬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，向婴孩却启示出来。 我们都该渴望做这样子的婴孩，在这些经节里所说的婴孩，这样的话主才会启示我们。就好像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，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说，你要像个小孩一样，才能进到这个，你要成为回转向小孩，才能进到神的国里。我们若不转向回转向小孩，就不能进到神国里。我们接受国度必须像个小孩一样。那小孩的特征是什么呢？小孩就是不被一些旧的观念旧的想法给霸占的人。小孩是就像一个白纸一样。我还记得，请原谅我这么说，我记得我小的儿子，我有一次带他去散步，他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，他看见天空，那是晚上夜晚，他看见这个星星，他说，哦，爸爸，这个星星有离我们多远啊？我说我不知道有多远，我只知道说，我心里就在想说，我知道光的速度是这个一秒钟好几万里，好几千亿万里，但我们都知道有些星呢，星星他在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个光而已，事实上他可能已经不在那里了。所以我已经忘记我怎么回答了，但我的点就是说，他这个儿子呢，我这儿子对我回答是非常敞开的。所以我们要像这样子，对主也要像这样，要像婴孩一样，我们要像小孩一样。然后主这里继续说，是啊父啊，因为在你眼中看为美的本是如此，我父已将一切都交付了我，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也没有人认识父。没有人认识父。所以为什么弟兄们，我们需要渴慕，每天要祷告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，每天都要向父神祷告，父啊，求你赐给我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使我们充分的认识你。我们一直都需要有这样的灵，每天都需要这样的灵，特别是每一场聚会，我们都需要这样的灵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重点。第三说，安息不仅是指从律法与宗教或工作与责任的劳苦并重担中得着释放，或是从任何的责任中得释放，也是指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。哦，弟兄们，我非常喜欢在最后一个词说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。我们要这么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做我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。他是我们完全的平安，作为神的平安，他会保守，他会就好像在那里做一个巡逻官，在那里巡警，在那里巡逻我们的心，他会保守防卫我们的心，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叫我们不受任何外界的搅扰，不让外界的事进到我们里面。我们应该是一直有他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平安，做他是我们灵里的平安。我们要这个平安能够分赐到我们的心里。第五，主过这样的生活，并不在意别的，只在意他父的旨意。这是为什么他能够在那种光景里颂扬主，那些城市都拒绝他，他还能颂扬主，因为他以父的旨意为念，所以他能够颂扬父。他不在乎外面的任何事，他不在乎所谓的成功，不在乎这个那个，他只在乎父的旨意。这里的经节是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，让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说，四章三十四节他说，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的属灵的食物就是要行父的旨意。这让我们看见，我们要吃主的话，就要吃主做我们属灵的食物，就是要与他是一，来执行父的旨意。这就是吃他的路，这就是能够吃他做食物的路。然后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说，我们要一直记得他是在我们的灵里的。主是说，我从自己不能做什么，这样的一位是在我们的灵里。他说，我从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 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，只寻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要这么祷告，这样的一个人位被传输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实际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主也这么说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，乃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我们再说，我们的主他是什么都不顾，只顾父的旨意。然后我们会来看一个非常特别的点，就是关乎主在马太福音26章39到46节那里，他们是在客西马尼园，主在那里要行父的旨意，那些门徒是与主同在，他们主就离开了他们一阵子去祷告，他做事上做了三次，他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若是可能，就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他在他的人性里，作为一个人，他在那里设立了一个榜样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可以从此看见，这个杯呢，就后来就等于了父的旨意，这个杯，他要喝的这个杯，就是父的旨意。当他回来到门徒那里呢，他见他们睡着了。弟兄们，我们常常是这样，我们常常都是跟主是相反的。主在那里，你知道他在那个加勒利海上，他在这个风波里，海大风浪里，他们在那里睡，主在那里睡觉，那门徒非常紧张。但在这里呢，他是主是这么有负担在那里祷告，他们却在睡觉，门徒却在睡觉，就每次都是跟主是相反的。所以这里主在祷告，门徒却在睡觉。他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？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试诱。你们的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所以我们的灵为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需要，是非常宝贵的，因为我们的灵里是有那灵内住，总是愿意的，我们的灵总是愿意来行神的旨意的。所以他第二次又去祷告，他又说他同样的一个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若可能的话，若不能离开我，不要我喝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他说，若不能离开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就。在他第二次祷告，然后他又回来，就又见到他们睡着了，他又要把他们唤醒，他又离开他们，他又去祷告，他们又回去睡觉。所以有的时候主真是有耐心，他主是非常有耐心容忍我们。所以他第三次去祷告，又说同样的话，然后他又回来这里对门徒说，他说时刻近了，人子要被交在罪人手里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呢是什么呢，弟兄们，就是那个杯就等于父的旨意，那这个父的旨意就是十字架，就是十字架。所以这个杯等于父的旨意，父的旨意等于十字架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每天该喝的杯，我们每天都要喝尽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就是十字架。你知道十字架，你不该想十字架是好像一个负面的事，十字架事实上就是定死的基督自己。每次我们享受这个定死的基督，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享受了复活的基督。作为定死的基督，他就杀死我们里面一切消极的事物。作为复活的基督，他是赐生命的灵，他就把他的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需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每天背起来，这就是实行神的旨意。这个就是主所喝的杯，他去上十字架就是喝这个杯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小点。第一小点说，信徒照他的榜样负他的轭，神的旨意，并为神的经纶劳苦，就在他们灵里翻应主。所以我们不该是在自己里面那里劳苦重担，担重担，是却是不是实行神的旨意。我们劳苦重担，在我们若在侍奉中是这样的话，就代表说我们是背了一个错误的轭，错误的轭。 我们要照他的榜样，要在灵里要翻印主。我很喜欢这里他说会翻印主，我们不是模仿外在的模仿，不是说、哦、主耶稣会做什么，不是这样翻来模仿他，我们是在灵里来翻印他，照着他的榜样负他的轭。这里说的个榜样是比前二章二十一节有说到，这里说基督也为你们留下了一个榜样，叫你们能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但你这里的注解是非常宝贝的，他这里说这个榜样呢，这个意思呢就像是一个这个字帖，一个范本字帖，一个范本。这意思就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会把一个要临摹习字的，他把一个字帖会放在一个一张纸的下面背面，所以你就可以从一张纸可以透过看到这个字帖，你就按着这个字帖这个范本，就按着这个范本来写，就可能是个草体啊，还是他说说希伯来文的草体啊什么的，你就能够模仿这个临摹来写，你写出来的呢就会成为一个复制，变成一个复制，就是一个原版的复制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，他渴望在我们里面复制他自己，他渴望在我们里面复制他自己。他复制的方法，如果你看见彼前二章二十一节的上下文，他乃是借着我们经历他作为恩典，是在一种受苦的环境里来经历他做恩典。所以我们每一位都会在一种所谓的这个炉里，这个炉灶里。我记得创世纪里的生命读经里面讲到说，在主恢复里是有个很大的炉灶，在这个炉灶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空间都在里面，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的环境里是有这个热的，是有各样的压力的高温的，但是借着主的怜悯，在这种受苦的环境中我们还能享受主做我们的恩典，我们能享受他，我们要享受他，不然我们所经历的就是白费的。我们要享受他，在各样的受苦环境中享受他。这第二小点说，主在他的一生中服从并顺从父。然后下一句是非常鼓励我的，下一句非常鼓励我，特别在这已过的一周里非常鼓励我。他说他已将他服从并顺从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怎么可能来服从父呢？怎么可能顺从父呢？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哦，要服从好像我们自己能服从，顺从好像是我们自己能顺从，但很多时候主是把他这个服从并顺从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他的生命是服从并顺从的。所以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到十一节你就看到他的服从顺从的生命。我们每天都要这么祷告，主啊，我以你做我那服从父的生命。这个服从是一件很大的事，在教会生活里，在神的经纶里都是很大的事。你记得这个参孙在这个四世纪，他是从小时候是一个拿细尔人，从母父就是个拿细尔人，拿细尔的就是说他头发要留长的，他不能剪发。我不会去讲那个细节，他预表的细节，他这么呢留发，就是一个拿细尔人是一个顺服主的顺服神的一个图画，就是所以我们是要以基督作为我们拿细尔人的愿来服从这个神。但是当参孙的头发被剪了以后，他就失去了能力了，他所有的能力都失去了。这让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在服从里才有能力，服从里才有能力。你想要经历基督做你的神的能力吗？你就需要享受他做你那服从的生命。希伯来书五章七到九节说，基督也是学了顺从，基督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我们再说，当我们经历一些苦难，我们要这么祷告，主啊，我愿学你，愿你学你，以你做我的服从，我愿意学你，我要学你的生命，学你那顺从服从的生命。主会听这样的祷告。弟兄们，我盼我们都是以此为此得激励，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，在我们的灵里的生命，是一个服从 并顺从的生命，这是太美好了。第三小点，基督是第一个神人，我们是许多的神人，我们必须在他绝对服从神并完全以神为满足的事上跟他学。我很非常喜欢这个点，我非常喜欢这些话。我要再这么说，我们要操练祷告，短的祷告，这些点我们都要把它祷告回去给主。我们要向对主说，主啊，做我那绝对的服从神，做我你那对神完全的满足，我愿意就是以神为满足，我愿意与你是一，是完全以神为满足，这是非常美好的。第四，这里是从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里来的，我把这个经节读给你听，先读给你们听。这里说，但愿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领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从死人中上来的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请听好，实行他的旨意。他正在成全我们，他在牧养我们，此时此刻正在牧养我们，就是要来实行神的旨意。然后他说，他是在我们里面，他是成全我们，借着来实行神的旨意。他做此的方法是借着在我们里面，借着耶稣基督行他看为可喜悦的事。愿荣耀归于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然后说神，腓立比书2章13节，乃是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。腓立比书2章13节是我们该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要常常祷告的话。我们要说，主啊，愿你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使我立志并行事，为着你的美意。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愿意的，我们不愿意行神的美意的，但我们要祷告主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叫我们愿意立志，并且不止如此，他还能行事，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叫我们行事，借着他从我们里面活出来，叫我们里面能够行事，叫我们能够行事。这个形式是也是为着他的美意的，这是非常宝贝的一个经节。我们应该每天有这样的一个祷告，我们祷告生活里要有这样的祷告。所以我这可能岔出去讲一点话，在第五篇信息我们说到我们的灵，我们的魂，我们的体，我们说到我们的魂就是心思情感意志，腓立比书就讲到这三方面，这是魂的三方面都讲到。腓立比书1章8节，保罗说，我渴望我是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。所以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就是他的感情，他的感情，我们盼望他的感情，他的心肠，他的感觉都能成为我们的心肠，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感觉。不光如此，腓立比书2章第5节说，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，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，这就是说我们盼望基督耶稣的心思能够被分赐到我们的心思里，所以叫我们的心思也成为基督耶稣的心思。所以我们有基督耶稣的感情成我们的感情，我们有他的心思成为我们的心思。然后在2章第13节，那你说神是为着他的美意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使我们立志并行事。所以第一章你有这魂的三部分，有心思情感意志都在这里，就他的心思意志情感成为复制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成为基督心思情感意志的复制。好，我们回来看纲要。第六，柔和或温柔，意气不顶抗任何反对，谦卑意气不重看自己，在一切的敌对中主是柔和的，在一切的气绝里他心里是谦卑的，在一切的气绝里他心里是谦卑的。第七，继续说，他将自己完全降服于父的旨意，不为自己做什么，也不盼望为自己得什么。弟兄们，我们很多时候呢，很多时候 我们一直继续与主往前的时候，主会光照我们，这个光就越来越亮，越来越明亮。在这个光照里呢，我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领悟到，我们做一些事是为着自己的，我们也盼望呢，为自己能得一些事情，可能呢，你知道，我讲过这个例子，这李弟兄也讲过这个例子。当一个新人在一个聚会里起来说话的时候，大家都说阿们，不管他讲什么，大家都会说阿们。你知道一个小婴孩如果突然就说嘎嘎咕咕，他哦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哦，说太美好了。如果他讲妈咪爸爸，大家就很开心，大家就很兴奋。但是你如果是在已经十岁了，你还是在那里像个小婴孩说话的话，你就是有问题的，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不该期待呢。我举这个例子是说，很多时候在聚会里的时候，我们在那里做见证，我们可能是想要得一些东西，我们很希望听到很大声的阿们。我们可能得的阿们，却不像我们刚刚进到教会生活里的时候那样子的阿们，这样的反应。当我们一进到教会里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的阿们是十级的阿们。那我们现在的阿们可能就是一级两级而已，我们讲什么只有一级两级的阿们。但这个不应该叫我们灰心，不应该叫我们担忧，应该我们的关心应该是主的负担是不是有传输出去。我们不该在这里期望为自己得什么。我继续读完这个纲要的点，他说，因此无论环境如何，他心里都有安息，他完全以父的旨意为满足。我再读一次，因此无论环境如何，他心里都有安息，因为他不是为自己 做什么，也不盼望为自己得什么，所以呢，他心里都有安息，他完全以父的旨意为满足。第八终点，父主的恶跟主学，就叫我们的魂得安息。得安息，这是里面的安息，不是任何仅仅在本质上，是外面的事物。所以我们要享受主，在这个时代，在教会的时代，享受他做我们里面的安息。我们必须这么做，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他的得胜者，能够进到那个千年国里，就是一千年的这个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安息，然后直到我们会到未来的永远，我们会在新耶路撒冷享受他做我们永远的安息，永远的安息。好，第九，我们照着主的榜样跟他学，不是凭我们天然的生命，乃是凭他在复活里做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我信这以弗所书这个生命读经里面有一篇是这么说的，以这个题目的，这里说我们要学基督，以按照着在他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。二十节并没有说要学关乎基督的事，而是说学基督，这是非常主观的，非常经历的。我们要学基督，那学基督是要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，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，就是呢，那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，如四福音书所记载的。所以在这个四福音书里，耶稣他的一生呢，他就是在那里，他一切事都是在神里，凭着神与神一同，借着神也是为着神做的。我们可以说神是在他的生活中，他是与神是一。所以我们要让主，我们要学基督，就是要让照着在耶稣上是实际者，这个实际者就是照着他当时生活的那一生的真实光景，如四福音所记载的，我们要那个生活被复制在我们里面，复制在我们里面。这个就是学基督的路，就是按着他的榜样来学基督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第十终点，主的恶是父的旨意，他的单子是将父旨意实行出来的工作。这样的恶是容易的，不是痛苦的，这样的单子是轻省的，不是沉重的。 就像我刚开头说的，弟兄们，我们要领悟，当我们在父的旨意底下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容易的，感觉上都是容易，不里面是没有不安的。我们有他的负担，我们来就能执行他的旨意，那个应该是一个容易轻省的，不是一个沉重的。他很多时候我在说我们的经历是觉得很沉重，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就要转，我们有这种经历的时候就要转。第十一，容易的原文表明何用。主的恶，他的恶就是父的旨意，这个恶是何用的，是容易的，是容易的原文表明何用，因此是美好、亲切、柔和、温良、容易、愉快，与艰难、严酷、尖锐、痛苦相对。哦，我们不愿是在这个哦艰难、严酷、尖锐、痛苦这个领域里，在全时间训练里面也不愿在这样里说，哦，我又要来洗碗了，哦，这些学员说又要来洗碗，哦，这个洗碗是艰难、严酷、尖锐、痛苦的，我们应该说要感谢主，我又能来洗碗。你这个是你的旨意，你的命定，我要来洗碗。我们都该是这样，弟兄们。我读完这个第十二点。我先读十二点。我先读。我们若父主的恶，父的旨意，且跟他学，我们魂里就必得安息。神，然后我很非常喜欢下面这一句。他说，神经纶的恶就是如此。在神经纶中每一件事都不是重担，乃是享受。我再说，我们要奉献给主，来享受主，这就是神经纶的路。神的经纶就是他家庭的行政，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带着他所有的丰富，好叫我们能够被他充满到满意，能够成为他的彰显，就是为着他的荣耀，为着成为他的代表，也就是能够与他一同作王，有他的君王职分。这就是他能安息的时候，当他能满足得安息，这就是他说甚好的时候，他会说甚好。当我们提到神的经纶，这个神经纶的实行实际就是神的分赐，这个实际就是分赐。我想要这么说，神他唯一的目标，在时间里唯一的目标，神在时间里唯一的目标，就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是每天都要来分赐，这是他唯一的目标。所以我在说，我们每天早上起来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我们如果说主啊，把你自己分赐到我里面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我们要说主整天分赐到我里面。我们如果服侍青少年，我们是牧养社区的圣徒，或是一些年长的圣徒。或年长的圣徒，我们要祷告主啊，你要从我里面涌流出来，能够分赐到这些人里面。即使在这个聚会里，我们也要有这样一个渴慕，主啊，把你自己更多分赐到我里面，这是神的目标。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。你们知道神的经纶这个词就是 oikonomia， 这个在希腊文里，在恢复本圣经我们有这个管家职分。管家职分的原文呢，希腊文也是 oikonomos， 所以有 oikonomia， 你有 oikonomos， 这两个字，一个就这个第二个字就是管家职分的意思。所以林前四章一节说，我们是这个神的奥秘的管家，神的奥秘的管家，神的奥秘呢，当然就是基督和教会。基督就是神的奥秘，教会就是基督的奥秘，就是要我们要把这些奥秘分赐到人里面。保罗在林前三章，他说他就是领受了这个管家职分，这个管家职分就原文就是 oikonomia， 在就是神的经纶被托付给我们的时候，就成了我们的经纶，就成了我们的管家职分。然后他说，保罗说，这个神的恩典赐给我是为了你们。所以我们不光是自己为自己享受主，我们当然是要享受主，当然这是为了我们的平安，我们的享受， 为了彰显主，来代表主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享受是应该是为着别人的，我们要想为着圣徒，为着别人来享受主，因为这个管家职分已经赐给了我们，是为着他们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大点。哦，我是觉得是个很大的亮光，这个大部分是从出埃及记的生命读经。这里说，在论到神居所的建造这一长段的记载之后，出埃及31章12至17节重申守安息日的诫命，重申守安息日的诫命。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？在这些经节里，在这些经节31节之前都是讲到建造神帐幕的记载，他突然间他就重复了这个安息日的这个记载。我就为什么他要突然间重复这段安息日的话呢？然后我们再读，他说按照哥罗西2章16至17节，基督是安息日至安息的实际，他是我们的完成、安息、平静和完全的满足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，我们不该这个轻看这件事，我们应该说，主啊，今天愿你做我的完成，做我的安息，做我的平静，做我的完全的满足。啊，我现在想跟你们读这个出埃及记31章12节到17节，所以你们能够更理解这个背景。这里我们读后面的点呢，在12节，耶和华告诉摩西说，这是在很长的一个记录，讲到这个建造帐幕的记录之后，耶和华告诉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我与你们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。这个字呢，记号是一个很重要的词，是个记号，是世世代代的记号，使你们知道我是把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。这个词分别为圣又是一个很大的词，所以这个记号是一个很大的词，分别为圣是一个很重要的词。当我们享受主做我们的安息日，这就是一个记号，是一个记号，是一个记号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这是一个记号，是我们是享受神的。这个记号对人来说，我们是把神活出来的。不止如此，当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安息日时，同时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被圣别了，我们就被分别归神了，我们就也被他来以他自己来浸透。所以他说，你们要守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们的圣日，凡独犯这日的必要被处死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不享受基督做你的安息，做你的完成安息、平静和完全的满足，你就会受到属灵的死，你就会经历属灵的死。我们不愿意这个，我们不愿意经历属灵的死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每天奉献自己来享受主，做我们的安息和满足。这个经节继续说，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们的圣日。然后请听，这是要做你们世世代代守这安息日为永远的约。所以这是这个新约的一个预表，这就是神对我们一个永远的约。这是16节，当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安息，他是跟我们立了这样一个永远的约，他做了一切所能做的，我们要与他合作来享受他已经成功的，他是为我们成功的。所以这里说，以色列人要谨守安息日，要世世代代守这安息日为永远的约，这是我与以色列人之间永远的记号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这里又提到安息舒畅，我非常喜欢这个词。这该是我们的经历，我们每天都应该进到神的安息和舒畅里。我再说，是神是先工作才安息舒畅，我们呢，我们应该是先以基督为我们的安息和舒畅，然后从此呢才涌流出一个侍奉，是来侍奉为主劳苦，我们来分赐基督，传出他到别人里面。好，希伯来书4章9节我也提过，希伯来书 主借着保罗说到那里还有一个，还存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是为着神的子民的。这就让我们看见，这是新约的实际，就是要享受基督作为安息日的安息。然后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也指出，基督是我们的安息。然后第一终点，我们看见为什么在这第一个终点，我们看见主为什么要插进这一段话，讲到守安息日的话。为什么在这个很长的记录讲到帐幕建造的工作后，他插入这段话？第一重点说，在帐幕建造工作的嘱咐之后，插入关于安息日的话，这指明主吩咐，请听，主吩咐那些建造者，这就是我们了，我们是建造者，所以他要告诉我们什么？他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，你们这些建造者，做工的人，他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与他一同安息，我们如果为他工作时要学习如何与他一同安息。弟兄们，难道你不觉得我们要在这件事上学得更多吗？我们要在这件事上学基督，学习如何在做工时与主一同安息。第二，倘若我们只知道如何为主做工，而不晓得如何与他一同安息，我们就违背了神圣的原则，违背了神圣的原则。所以你记得在罗马书13章14节那里说，我们要穿上耶稣基督，穿上耶稣基督。我常常在想说，有的时候我们读一些执事里的话，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说好像还不是亮光。就有一天我去查了一个注解，我才突然间看见说，哦，这个就是穿上主耶稣基督的意思。那个注解说，穿上耶稣基督就是凭基督活着，并活出基督而显大基督。这就是穿上基督，就是要凭基督活，活出基督，并且显大基督。所以这个罗马书五章十节说，我们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，这是主神生命的救恩，生机的救恩，这也是叫我们从撒旦罪和死得救。这就是在他的生命里得救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彰显，能为了他的荣耀。并且罗马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那享受受了洋溢之恩洋溢之义的，可以在他生命中作王。所以我们享受他的生命是为了要来显大他，并且呢还要在他的生命中作王，来代表他，有他的权柄。第一小点，神在第七日安息了，因为他完成了他的功，并且满足了。神的荣耀得着彰显，因为人有了他的形象，他的权柄也即将施行，以征服他的仇敌撒旦。只要人彰显神并对付神的仇敌，神就得着满足而能安息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定义。说到什么是这个内在的意义，什么是安息日的一个内在意义，在新约里的内在意义，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。好，第二小点，后来第七日蒙纪念为安息日，这很重要的。神的第七日乃是人的第一日，这是非常重要，我们要领悟这个点。神的第七日乃是人的第一日。所以第三说，神已经预备好一切给人享受。这我前面讲过了，他在六日已经造了一切给人享受，然后他就安息得了舒畅。但他的第七日乃是人的第一日，所以我们每天开始的时候都该是要能够以他为舒畅，因他而得舒畅，因他得安息，然后让他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。我们有一首诗歌讲到说，是真正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涌流，真正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涌流。我们需要基督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，这就是他的工作，他的工作。好， 我好像来到了第四点。人受造首先不是为了做工，乃是以神为满足，并与神一同安息。我再把第三点再读一次，神已经预备好一切给人享受，人被造后并不是加入神的工作，乃是进入神的安息。所以每天我们都要进入神的安息。第四，人受造首先不是为了做工，乃是以神为满足，并与神一同安息。这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，这是我们在经历中要着重的，就是经历在这个世代经历基督做我们的安息。当然马可福音2章27节他又对他们说，安息日是为着人的，人不是为着安息日的。弟兄们，以基督做我们的安息和舒畅，该是我们一个喜乐的事，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娱乐，该是我们的一种娱乐。你知道在世界上他们有他们属世的乐趣，属世的享乐，他们属世的娱乐，但是呢，当我们转向主，主给我们悔改的心，我们进到了教会生活，我们就发现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享受，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娱乐，他是我们真正的享乐。所以很多人会问，常常会觉得很奇怪，你们为什么常来参加这种聚会呢？坐在这个椅子上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是享受基督是我们的享受，他是我们的娱乐，他是我们的享乐。所以我要这么说，神造人呢，他知道他造人，他是把我们是从尘土造的，这是人的身体，他吹入生命之气成了人的灵，然后人就成了一个活的魂。所以在创世纪二章七节，你有人的灵魂和体，我们的灵是被造是用来盛装接受神的，我们的魂呢被造是用来彰显神的。这些经节腓立比书我们刚刚前面讲过，讲到心思情感意志。弟兄们，这是非常一个简单的一句话，我要说接受神彰显神该是我们的喜乐和娱乐，该是我们的喜乐和娱乐。我们每天起来我们都该有一种感觉，哦，我今天的享乐在哪里呢？享喜乐是什么呢？神造人就是人是需要喜乐，需要有乐趣的，需要有享乐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？因为人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享乐、享受、娱乐。所以我们接受神来彰显神，才是人真正的喜乐和娱乐，真正的乐趣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出埃及记31章17节第三终点，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舒畅，第一，安息日不仅是神的安息，也是神的舒畅。神创造的工完毕以后便安息了，他看着他的工作，看看诸天，看看大地，看看所有的活物，特别看看人，特别看看人，这句话很重要，特别看看人，就说甚好。所以弟兄们，借着他的怜悯，当我们按着哥林多前书说到我们在身体上要荣耀神，当我们在借着腓立比书说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体上显大基督的时候，神就会说甚好甚好，这是会让他非常喜乐的。第三，神是因人得着舒畅的，他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有一个灵使人能与他有交通，所以人是神的舒畅，人是神的舒畅，我们是神的舒畅。在实际上说，我们要成为神的舒畅，唯一的路就是借着享受他做我们的舒畅。当我们享受他做我们的舒畅，自然的我们就彰显他，我们就代表他，就有他的权柄，有他的管制权，我们就成了他的舒畅。第四，神创造人以前是个单身汉， 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单身汉，因为我们去看启示录，在最后末了，当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，我们是羔羊的妻，我们是心腹羔羊的妻子，在未来永远，神是有个妻子的。但是呢，在创世纪二章，他是还没有妻子的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能说他在当时是单身汉？所谓的单身汉，神是个单身汉，他在造人以前呢，他是单身汉，他要人接受他，爱他，被他充满，并彰显他，好成为他的妻子。在将来的永远里，神要得着一个妻子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称为羔羊的妻。第五，人就像一种令人舒畅的饮料，解除神的干渴，并使他满足。这不是很美好吗？我们居然能成为神舒畅的饮料，解除神的干渴，使他满足。就像约翰福音四章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他就使主得了舒畅了，他叫主得了满足了。那些门徒问他，就对主门徒说，我有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的。那就是要行神的旨意，所以主能够这么说。好，我们再来，我下到哪一个点了？好，他到了第六点了。对神而言，第七日是安息舒畅的日子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还想再强调第五点，我这个分号后面，神结束他的工作开始歇息时，就有人做他的同伴。在出埃及记36章11节那里说到摩西，他说神跟摩西说话乃是面对面的，好像对同伴的说话。同伴，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渴望，每天早上特别是与主花时间的时候，主跟我们说话是面对面的，好像人与他的同伴说话一样。这个同伴呢，就是比朋友更高的，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层次。这个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但是36章11节他说这个摩西不光是朋友，他是神的同伴。这就是说呢，摩西是神的这个他是同工了，他进神的事业成了他的事业，神的工作成了他的工作，神把他自己就是要分赐到人里面来，借着人来彰显他，并且要人来代表他，来有他的君王职分。我们是在这件事上，我们能做他的同伴。在33章出埃及记33章，他说我必与你同在，我会给你平安。他说我必给你平安，这33章14节，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里，无论是服侍什么，我们都要这么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祷告你的同在必我和我同去，你会把你自己给我做我的安息。这是出埃及记33章14节。好，第六，对神而言，第七日是安息舒畅的日子。然而对做神同伴的人而言，安息舒畅的日子是第一日，人的第一日乃是享受的日子。我们有一个弟兄坐在这里，他在聚会前跟我说过，他说我们即使是每天，我们都需要每天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安息和舒畅，即使是每周，我们每周的开始也应该以主的桌子开始。当我们要经历主的桌子的实际，就是要经历他做我们的安息和舒畅，这样叫我们一周呢，就一周就有个好的开始，这是非常美好的。第四，在我们得着享受以前，神不会要求我们做工，这乃是一个神圣的原则。等到我们与他一同对他有完满的享受以后，就能与他同工。第一，如果我们不晓得如何与神一同有所享受，如何享受神自己，以及如何被神充满， 我们就不晓得如何与他同工，并在神圣的工作上与他成为一。人乃是享受神在他工作上所已经成就的。弟兄们，我们要记得这个，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功用和享受，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，我们还要为着我们所照顾的人来记得这个点。我们是没有办法照顾别人的，我们要照顾别人，我们就必须把他们带到一种领悟，就是要领悟怎么来享受基督，他们要知道怎么享受基督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要呼求主名，要导读主话，要与圣徒有交通，要与主花时间，这许多不同的角度都是要讲到怎么样能够来享受神，怎么享受神，享受神自己，被神充满。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享受神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与他一同同工，不能在神圣的工作上与他成为一。我总是很担忧一件事，我常常在一个聚会里，在这里释放信息的时候，特别是在这个全时间训练中，我这样看出去，看到这个，我可以看见人，有的人的脸是喜乐的，也看见有些人的脸是愁眉苦脸的。我就知道说，我们很多人，有的时候是起起伏伏，我们基督徒有高有低，但是有的时候你会知道，这个人他并不是真正的有一个持续的对神的享受。有些人一看就知道，他如果真的是享受神的话，你们都能做见证，那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，就所有的问题都没了，我们享受神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。好，这里继续说，我们要人乃是享受神在他的工作上所已经成就的。我现在可能没有时间了，我看能不能找到，请你们原谅我，我花一点时间。我这里有一张纸，有一个你手上没有的，我这里有一个清单，这里题目是叫做享受主，题目是叫做享受主。我这里有好多好多的经节在这里，我只提几个经节，在诗篇16篇，诗篇16篇，这就是讲到基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，诗篇16篇第11节，他说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如果我们是与基督是一，我们与他是一，在他的同在里，就在他的同在里就有满足的喜乐。当我们真正进到神的同在里的时候，就有那个有享受了他的丰满，他的实际，我们就有他的同在，他的同在就是满足的喜乐。我们都能这么见证。在腓立比书，我这里有很多经节，保罗是从监狱里写的，我们知道，但这本书是一直讲到喜乐，一直讲到要喜乐，他一直对他们说我们要在主里喜乐。你看腓立比书一章，保罗是维持了他的喜乐，不管他的环境如何。在耶利米书15章16节，我们都知道这个经节告诉我们说，哦，我找了你的话，就当食物吃了。但他没有停在这里，但他继续说，你的言语成了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我们进到主的话里，他的话必须对我们成为一样东西，该成为什么呢？该成为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。神的话对我们是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吗？神的话对我们是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吗？我们必须把这个写下的话转成祷告，借着祷告转化成我们的灵中的心中的，这是一个心灵中的话，就成了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。这里有很多经节，马太福音25章这三种这个奴仆有不同的恩赐，有的是一他连德，一个有的他两他连德，有他五他连德，这个两他连德五他连德都去做买卖，但一他连德就把他埋在地里。 但我这里的点是说，第25节，第23节，在千年国里最高的享受是这个。他说，当说主说，好，好，良善又忠信的奴仆，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。这是最高的层次的享受，在那个千年国里，我们要盼望享受主，是我们前所未有的 一种享受，这个就是最高的奖赏。我再提一个经节，这个是箴言15章13节啊，还有17章22节，15章13节是说到心中喜乐，使面容焕发。当你享受主的时候，在你心中享受，你的面容就焕发了，就自然而然的。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如果没有个焕发的面容，那你要传福音的那个人，他绝对不会想听你讲的，他绝对不会说我不要成为基督徒。当他看见你的享受，对主的享受，你的面容焕发的时候，就会很吸引人。那17章22节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箴言17章22节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所以这个良药就是享受主做我们的喜乐，这就会叫我们有个焕发的脸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纲要第四重点的第二小点。五旬节那天，门徒被那灵充满，意即他们是充满了对主的享受，因为他们被那灵充满，别人就以为他们喝醉了酒，别人以为他们喝醉了酒，他们实在其实是真是享受基督做属天的酒，我们也该如此。第三，事实上他们是充满了对属天之酒的享受，他们被这种享受充满以后，才开始与神是一而与神同工。五旬节是第八周的第一日，因此我们由五旬节看见了第一日的原则。第四，对神而言是做工而安息，对人而言是安息而做工。第五，重点说，我们在做神的神圣工作，以建造教会，由建造帐幕的工作所预表时，必须带着一个记号，指明这个记号又提到了，指明我们必须带着一个记号，指明我们是神的子民，并且我们需要他，然后我们就能不仅为神做工，也能与神是一而与神同工。他是我们做工的力量和劳苦的能力。弟兄们，在我来今天来释放信息以前，我必须祷告说，主，你做我做工的能力，也做我做工的力量，劳苦的能力。你知道我们都没有主，我们就无法往前的，我们这个天然的能力早就已经耗尽了，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有肉身的软弱，我们天然的力量也是不够的。但是主他是一个蛮有大能的，他是有奋力行动的神，所以我们要祷告主，求你做我的做工的力量和劳苦的能力。第一小点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应当带着一个记号，我们当带着一个记号，指明我们需要他做我们的享受、力量、能力和一切，使我们能为他做工，以尊崇他并荣耀他。第二，安息日的意思是，我们为神做工以前，必须享受神，并且被他充满。彼得凭着那充满他的神、充满他的灵传福音，因此彼得有一个记号，说明他是神的同工，而他的传福音就是尊崇神、荣耀神。第三，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必须带着一个记号，就是我们与神一同安息、享受神，并且先被神充满，然后与充满我们的那一位同工。此外，我们不仅是与神同工，更是与神是一而做工。第四，在我们对神子民的说话中， 我们总要带着一个记号，就是主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一切，为着供应话语，为着供应话语。当然供应话语不光只是有某些人做，应该每一位圣徒都该供应话语，我们人人都该为主伸言，在教会中把主说出来，代表主说话，所以我们都要有这样的记号，主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一切，为着供应话语。第六终点，守安息日也是一个永远的合同，永远的约。记得我们刚才前面 提到过了，从这个出埃及记31章里有讲到，这个是一个永远的约，向神保证我们与他是一。哦，我们已经与神立了一个约，是向神保证我们要与他是一，这是借着先享受他，被他充满，然后才为他做工，与他同工，并且与他是一而做工。第一小点，凭着我们自己为主做工，而不把他接受进来，借着吃喝他而享受他，乃是一件严肃的事，这非常重要，非常严肃的一件事。第二，继续说，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话的时候，他里面有份于耶稣，喝他并吃他。第七终点，安息日也是圣别的事。我们这是再次，这是从出埃及记31章13节来的，我们享受主，然后与他同工，为他做工，并与他是一而做工，自然而然我们就圣别了，从凡俗的事物中分别归神，被神浸透，引顶替一切肉体和天然的事物。第八终点，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也许做了许多事情，而没有先享受主，没有与主是一而侍奉，这样的侍奉导致属灵的死亡。第一是导致属灵的死亡，第二也失去身体的交通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会失去身体的交通呢？因为在出埃及记31章说，我们如果不守这个安息日，在就会怎么样，被从民中剪除，从民中剪除。这就是说，就是在新约里，就是失去了在神子民中身体的交通。第九，凡与神居所有关的事，都将我们引到一件事，主的安息日及其安息与舒畅。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是在帐幕里，而帐幕将我们引到安息，引到享受神所定义并做成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第三大点，这是最后一个大点了，我们就要回到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。在这个大点呢，我们要强调这个字，负担这个词。他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个担子也可以翻作负担，这个担子就是他要执行父旨意的工作，他的旨意是他的轭。所以这里第三大点说，主的轭，父的旨意是容易的，我们的侍奉总是要带着从主而来的负担。第一终点说，灵向神敞开是从神得着负担的条件，我们必须学习在与主亲密的交通中，借着祷告得着负担并卸去负担。当我们与主有个亲密的交通时，他就会把他的负担传输到我们里面，他把他的各样的负担，不光是一种负担。所以我们每次要侍奉前，我们每次不管是要照顾人，我们都要先祷告说，主啊，把你的负担充满我，你今日的负担来充满我，你心上的一切，你把你心上一切传输到我里面。第二，伸言者所得着的启示就是他们所得着的负担，没有负担就没有话语的执事，没有伸言来建造教会。弟兄们，我想提这些词，这以赛亚书这个1章1节， 以赛亚书一章一节，他是说这个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，以赛亚他看见的话，所以你有以赛亚的异象，然后也有以赛亚的话，以赛亚的话看见的话，在十三章一节就说他的十三章一节说以赛亚所得关于巴比伦的末世，所以你有意象、有话和末世，这个末世意象等于话，话就等于这个末世，末世就是负担，就是负担。撒加利亚十二章一节也说到这个以色列之话语的末世，末世又是负担，同一个词。所以这里就说到我们所接受的启示就会成为我们的负担，我们所得着的这个意象呢，传出到我们里面是借着话来的，而这个意象呢是借着话来传输的，是借着活的话，这个意象就成了负担，就是成为主的负担，就是要来能够执行他的旨意。所以这里小义说，我们的负担是要将神的启示释放给人，而神的启示是借着神所赐给我们启示的话而释放的。这里下面的经节都非常重要，没时间读了，就请你们自己读。第二，我们服侍神的话语不是去注意讲话的题目，乃是要注意有没有神的说话。我们要注意有没有神的说话，我们为主说话的时候要注意，我们每一位都该是为主说话，在不同的方式、不同的场合，我们都要，不该是去注意这个讲话的题目，不该是去注意这样的事，要有神的说话。服侍话语的人必须有负担，必须有负担。马来基书二章七节说，祭司的嘴当谨守之事，当他必须是，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你若要做主的使者，按着启示录一章说，他这个每一个召七个召会的使者，然后他主是对那个使者说，就说主不是直接给召会说，而是要先有使者，这个主的话才能传到召会里。所以我们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把我做成一个使者，借着把你的意象，借着你的话传输到我里面，叫你的意象和你的话成了你的负担，就是成为我的负担，传输到我里面，成为我的负担，叫我能够把这个负担也传输到别人里面。第二，第三，那些进化与执事的人必须背负人在神面前的光景，感觉人的光景如何，晓得神要说什么话。所以以西结书28章也是说到这个祭司是怎么样，神的话是在他的心上，在以西结的心上，他是穿戴着以色列的子民的名字。所以我们要穿戴神子民的光景，这是出埃及记28章说，我们要把神的光景、神子民的光景穿戴在我们的身上，穿戴我们的心上，要关心人。第三，在召会的治理和话语的执事上，最大的难处就是没有从主领受的负担。第一，没有负担，无论做什么都是死的，都没有果效，有负担才是活的，才是朝气蓬勃。第二，负担是最叫我们受对付的，若有负担岂会减少，并要受对付，因为有些事我们的负担不许可我们做，有些事我们得受对付，否则没办法释放负担。第三，我们若因着责任侍奉，而不是带着负担侍奉，这样的侍奉会叫我们失去主的同在。这里有生命记四章二十五节，因为那里说到他们是久住而衰微，就是失去了灵里的新鲜，属灵的新鲜，而是按着义务来侍奉。我这也在一次的周三信息里也提到过，我非常喜欢生命记三十四章七节，那里说到他那里已经是一百岁了，他死的时候已经一百岁了，但是呢他的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在新约的意思的 解释呢？就说眼目没有昏花，那就是在，就是说我们的心，在新月的意义里，就是说我们的心不该是昏花的，我们的心应该是满了光的。那精神呢？精神就是主的同在，主那个新鲜就是主的同在，主的同在不该离开我们。所以第四点说，什么时候我们的侍奉变作尽责任，就表明我们的侍奉已经堕落。我请你们要回去读马拉基书三章十四节和他的注一，这里说这话指明以色列人敬拜并侍奉神，他们却是哀痛的敬拜和侍奉。我特别要提出，这是很可能的。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是侍奉神，但他们却一点也不喜乐，他们要做那些事却一点也不喜乐。我们很可能在这种光景里面，我们可能是侍奉这侍奉那，但我们是不喜乐的，不喜乐的。我们永远不该落到这样的光景，我们应该是以主作为我们的喜乐来侍奉他。最后第五，帐幕及其一切器具的建造工具，预表主建造教会的工作应当开始于对神的享受，而期间继续有享受神而得的舒畅。这指明我们为神做工，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，乃是借着享受他并与他是一。这就是以基督做我们的灵中内里的安息，而持守安息日的原则。弟兄们，我相信这让我们有一个内在的看见，看见什么是父主的恶父的旨意，且跟他学，好使我们魂里得安息。这是第七篇信息。阿们，太好，太美好了，赞美主。